神的确是很好，进到2018年呢，他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那个祝福大到呢，以往没有像今年那么多的先知预言。今年的先知预言是排山倒海的，你一上网站你就看见2018很多祝福，很多祝福，多到你说其中一个祝福来到已经不得了了，何况是众多先知一同都在讲2018的特别之处。那如果2018是那么特别的话，那我该怎么去预备我自己去接这些祝福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讲生命系列的讲章，讲到我们生命里面要去对付的地方。当我们懂得去对付这些问题之后呢，我接神的祝福就没有漏掉了，就像一个袋子里面本来有破洞的，现在把破洞补起来呢，那要放进去的祝福就会源源不绝，越来越多。阿们。今天讲一个很特别的题目，不可论断。你从来没有论断过别人的举手。可能是睡着了。好，你曾经论断过别人的举手。跟你旁边说你很正常。阿妹，原来我们都很正常哦，我们很容易论断别人哦。之前有一期我们参加那个教牧夫妻营，有一个男生跟女生就分开咯，分组咯。那我们一批牧师就分在男生那边分组嘛，分组的时候就数算对方的恶，当然这正常哦，数算的这个跟师母相处的不容易，他们都不理解我们的幽默，不理解我们的风趣，不理解我们的付出跟摆设。其中一个牧师就说，早餐的时候他刚刚新鲜哦，他说那一天早餐跟他的师母一起吃早餐，然后呢他就端了一杯咖啡，就对他的师母说，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坐在大美女面前喝咖啡。他就讲了这个故事，那他师母就说，你心虚要喝自己坐下来喝、怎么会这样回答话呢、我们全部牧师听完都哈哈大笑、因为那个题目是分享跟师母相处的艰难嘛，所以大家都好像仿佛有一点点共鸣哦、所以深渊与深渊响应哦，大家笑成一团了、后来就合组了，合组之后就把这个笑话讲出来，那个师母就出来说，因为他就出来澄清了，他说因为呢这个牧师身体不好，他不适合喝咖啡，所以师母才讲这句话，你心虚想喝你就坐下来喝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如果我只听一面，会不会开始论断那个师母？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东西不要只听一面，人很容易论断。我们当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呢，他这卷书很特别，他提醒我们不要论断，不要论断。那好，我们先读这个经文，雅各书四章一到十七节。
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 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之余嫉妒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不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又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论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论断人的，只是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嗨， 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
雅各书也蛮新潮的，他说嗨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的话解开了，求你帮助我们进到心中，让我们明白你要帮助我们成长的地方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经文讲的不可论断，刚才也已经每一个人都举手了，说原来我们都会论断。所以现在这一篇这个经文是要对我们说的，他要帮助我们离开那个论断所带来的伤害。经文一开始讲到一个点，一到十节是第一段，什么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是第二段。十一节它就是整个重点所在。十一节他说什么呢？十一节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彼此批评弟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他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这经文里面讲到很重要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啊。什么叫批评呢？批评它是包括诽谤，包括说别人的坏话，包括是贬低别人，有时候可能去到人身攻击，这就是批评。论断是代表什么呢？是一种审判定罪。我们原来都很容易去批评别人，很容易去论断别人，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问题。雅各书一开始他就说一个很重的话，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争战斗殴很严重哦，他也可以翻译成为另外一个意思，争执、打斗、勾心斗角，这些东西他是对谁说的呢？第一节哦，他说你们中间，等于是在教会里面说的，对教会里面的信徒说的。教会里面会勾心斗角吗？教会里面会批评论断吗？会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说世界外面会勾心斗角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就觉得世界嘛，当然是这样了。可是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啊，那太恐怖了吧！我信了耶稣还会勾心斗角，而且勾心斗角的功力比从前更强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信耶稣岂不是更糟了吗？所以雅各要把整个问题抓出来啊！所以第一节说，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哪里来这句话是本来在原文的 开头，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些争战斗殴，他要抓出那个根源的问题，他要追根究底，为什么人会这样批评论断，人为什么会彼此相争。他说哦，他抓到那个问题了，他是从白体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。原来我们的征战斗殴是白体当中，就是我们的内心，内心的私欲。这个字跟第三节的厌恶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，等于是我里面那一种追求享受而来的。我追求享乐，我追求肉体的享受，我追求我里面的欲望的满足，这个就产生一种的战斗。因为你追求自己的满足，对方也追求自己的满足，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满足，会不会产生争斗？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们白体当中的一个问题，魔鬼只需要占领我们其中一个部分，他就可以调动我的全身哦。如果他控制我的口，让我的口有无穷的欲望的话，我就不停想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。那有一些人会吃东西吃到停不了，有没有这种问题？有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的整个人其中一些器官一个部分被掌管，它就会调动我的全身去配合这个欲望。想吃东西的欲望，它会不会调动我的全身？会哦，我就会不知不觉寻找美食，一直吃吃吃吃吃吃。如果没得吃呢，会不会发脾气？ 会哦，会很生气哦。有一次我在香港跟一个脾气很好的一个同工聊天聊天，聊到开会聊过头了，结果呢延误他吃饭的时间，后来他生气哦。我觉得哦，一个脾气那么好的人也会生气哦，简单，因为没得吃。就生气了，如果魔鬼调动我们的整个思想的话，我的思想就会想负面的东西，我的思想也会想讲话讲话讲话，不停讲话，希望别人肯定我。我的思想有时候呢也会做一些对比比较，所以就会产生论断。这就是一个很简单，我一旦我的心思意念被掌管之后，某一些东西被控制，我整个人就会配合了，就产生一种论断的状态，比起战斗的状态。这是一到三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论断它是从哪里来呢？从自我中心而来的，从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来的。一个自我中心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人，他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，会不会？因为我满足自己嘛，我批评别人嘛，所以就在一个群体当中就会不断产生问题，不断产生问题。那这种不断产生问题的人，他不会成长的，他只会延续问题。今天对付这个人产生一个论断，明天对付另外一个人产生论断，所以只有不停论断，自己很痛苦。除非我生命里面呢学习的不是满足自己，学习的是对付自己。如果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，我会成为一个 problem maker， 一个问题的制造者。如果我是解决问题的，我是对付自己的话，我就会成为一个 problem solver， 问题的解决者。到底我是哪一类人呢？论断批评就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，所以我们都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。阿们，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。第一个大题目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谦卑烧论断毒根，这是第一大段一到十节。要人之所以论断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毒根。好，泡泡可以打出来，谦卑烧论断毒根。第一大段刚刚讲到是 第一个部分，论断的毒根到底是什么，对吧？我们刚刚讲的是肉体的享乐，肉体的享乐的部分。现在要讲到是第二点，杀害跟嫉妒。第二节讲到你们贪恋，先把第一个打出来，等大家可以抄那个笔记。对，谢谢。谦卑烧论断的毒根，我们论断的毒根第一个是肉体的享乐。对，我们 太追求享受了，太追求自己的满足，太追求自己的欲望。对，所以口被掌管，可能就不停不停吃吃吃，心思意念被掌管，不停想要表达表达，对不对？耳朵被掌管呢，我们就很想听听听听别人的称赞，听别人的肯定，很想听什么美好的音乐。以前我有个门徒很有趣的，他追求听那个很高等的音响，所以呢，他就一直把那一个买了那个扩音器音箱之后，他就回家里叫太太帮他，他一直就调开了那个音乐，开音乐之后呢，就把那个喇叭音箱呢就调不同的位置，就跟太太说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他太太替他调哦，他继续听哦，他搬动音响的位置，他搬完之后，太太搬来搬去，他说啊对。这个现在比较好了，搬完之后坐下来一看，其实音响根本没有插电。他后来他就决定，哎，原来我干嘛要浪费那么多钱去买高等的音响呢？没有插电，我就觉得这个好一点，那个好一点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位置很好。原来虚空啊，虚空的虚空，人追求肉体的满足，结果都是虚空，结果成为计较太多更多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杀害跟嫉妒的问题。第二节说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而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浪费在许多的宴乐当中。这边不停讲到一个东西，如果有另外一种翻译的话， 你留意重复出现的字哦，那个翻译是这样说的，你们放纵私欲，你们得不到，你们杀人和嫉妒也得不到，你们打斗争执你们也得不到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，你们祈求也得不到，因为你们动机不良，你们妄求，所以把所得的耗费在私欲上。有哪一个词不停重复？得不到。原来追求自我满足的人最后就是不满足，我追求自我私欲的满足，结果是不满足啊！那我干嘛要追啊？追到最后，原来就是不满足，得不到，得不到，得不到。雅各一针见血的，要追求自我满足的人，最后就是不满足啊！最后都是一场空啊！所以，可是人在追求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会杀害，我们会嫉妒。你说有那么严重吗？有啊，大卫。是不是一个个案？他追求自己的满足，最后就去杀害，杀害谁呢？乌利亚，对啊。另外一个人就是嫉妒的例子，扫罗。当人说扫罗杀死千千，所以那个John你的儿子要小心，小心那个扫罗。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扫罗做什么？嫉妒他，原来我们里面很容易有嫉妒啊，我们里面很容易有杀害啊。我说没有那么严重，我哪会杀人呢？可是我在观念上已经杀他了，我在观念上已经跟他保持距离了。人会比较吗？人会嫉妒吗？人当然会啊，对不对？在营会里面我也会比较啊。当欣桐说他很怕跟 Johnny 在一起，因为他最怕优秀的人啊。那刚才一伟牧师就说，你这样说等于说其他老师不优秀哦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嫉妒嘛，嫉妒的灵啊，你看多容易啊，那个就出来了。那我也会想说，哎，那欣桐以后你过来跟我相处，代表我不优秀咯，对不对？很容易，人的那个论断就出来了，立刻反应好快，不需要细想的，立刻就来了。所以你跟我里面本来就有一种论断的本性，嫉妒的本性，比较的本性，它根本不需要经过训练的，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，立刻就跳出来了。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啊，跟你旁边说，这是我们的本性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要挖自己挖得很深。通常神允许很多特别的状况出现，就是要挖我们里面的问题，挖我们里面的嫉妒比较。母堂有一次有一个个案，神就透过牧者提升其中一个同工，在众多部门其中一个部门里面，他提升了一个同工。哇，这个同工被提升的消息公布出去之后呢，整个部门都跳脚了，因为整个部门里面都觉得最不适合被提升的就是他，怎么可能他被提升啊？天没有眼啊，几乎想接一句啊，到底有没有神啊？神你在哪里啊？其中有一个同工就跳脚的特别严重，因为他说无论怎么比我都比他优秀，论准时上班我比他优秀，论工作表现我比他忠心。当然他是自我蒙蔽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觉得他做事情都是常常烂尾的，没有收尾的。那总之这个同工就很生气，很生气，生气到去到权柄的面前，他说没有理由提升他的，要提升就提升我。他生气到权柄面前摔东西啊，拍桌子啊，还很生气哦。哇，整个事情就闹得很大。这是我们的本性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如果你旁边那个人被称赞，你会舒服吗？你说算了，称赞一起就算了。如果你旁边那个人不停被称赞，可是都不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巴不得旁边的位置是空的。因为那个人不停被称赞，被称赞，我们里面就被野动了，我们里面就被不舒服了。神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哦，神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哦，允许一些东西发生，激动我们里面的本质。谁最公平呢？难道神不公平，我最公平吗？对，所以里面的嫉妒，里面的杀害就跳出来了，这是我们里面的问题。如果我里面有嫉妒的问题，有杀害人的问题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， 这是很严肃的。我不对付的话，它里面就会产生愤愤不平。我不处理的话，常常这一个愤怒不平就会跳出来。所以人一定要去处理，处理这些一些里面的愤怒。第三个，这个毒根，第一个是肉体的享乐，这个毒根是我们里面很容易去杀害基督。这个毒根的第三个部分，原来我不小心跟世界认同了。四到六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”哎，雅各讲得太重了吧？雅各这个人讲话很不客气哦。他说什么人？他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挂号是淫妇。”他对着谁说啊？他在哪里说啊？他在教会说，他对着弟兄姐妹说，现在如果有一个讲员来对着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你会怎么样？立刻跳起来，嘿，你客气一点好不好？你说话也不要客气一点，你不要这样批评人论断好不好？那我们立刻里面的论断就出来了。雅各为什么讲得那么重啊？整个语气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想代表已经心思熟虑了，代表他已经认同了世界的价值观了。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深思熟虑，他已经拥抱认同世界的价值观的话，那他会不会与神为敌啊？一定会。”两个选择没得选，一个拥抱世界，一个拥抱神。到底我拥抱哪一个呢？背后不是抽象的，背后是整个价值观。我拥抱哪一种价值观呢？第五节更恐怖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突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基于基督吗？这句话不好翻译，一个意思是神因为爱我们，如同新郎娶了新妇一样，所以当我们移情别恋，神里面就产生一种嫉妒。这是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是，我神所创造我们里面这个灵现在已经变了，这个灵变到它是倾向拥抱世界的，它是倾向产生一种与人增进嫉妒比较的。所以原来我的天然人，我不会选择拥抱十字架的，我整个天然人，我的灵是会选择拥抱世界，拥抱比较，拥抱嫉妒的。所以世界说什么？世界整个观念是没有绝对的价值观的，最重要是我这个人有自由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我爱自由到一种程度，我喜欢跟一个同性别人结婚可不可以？我喜欢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这种我的自我膨胀，我大到一个地步，我可以选择不守一个绝对的标准呢？婚姻家庭本来是一男一女的，它是一个绝对标准呢。可是当高举我，高举自由的话，这个标准我不信，我要自己定一套标准。我找同性别的可以，如果有三个人情投意合，他们自己要组织一个家庭，可不可以？如果把我推得很高的话，可以，哈。那我找一个小孩子跟我结婚，可不可以？越讲越离谱哦。可是他背后就是那个假设，哈。跟接下来就是跟动物哦，对。所以所有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它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变得很大，我是一个自我的中心，我放得越大，它事实上是很可怕，可怕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没有神了，神所以就变成与神为敌了。这种黑暗是从最起初的肉体的私欲把我抬得很高，然后呢把对方就打败，打败之后我这个骄傲更强了，然后呢世界的价值观就进来了，结果我就变成与神为敌啊。哇，我信耶稣信到与神为敌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有没有想过那么恐怖啊？信耶稣信到原来耶稣说你是我的敌人啊，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，那我干嘛还信下去呢？如果我要信，我就要认认真真，我要信我就要对付里面的论断，里面的问题。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不要与神为敌，我要让神成为我的朋友，阿们，要与神为友。 要让神成为你的朋友，跟你旁边的说，要让神成为我们的朋友。那我要让神成为我的朋友，到底我要怎么做啊？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神成为我的朋友？毒根已经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三点，这三点是毒根所在。那现在我要把毒根烧掉啊！烧掉下面第六到第十节，他在讲如何把毒根烧掉。我们快速来读这几节经文，再读一遍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
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、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呐、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
对，这个经文里面很多熟悉的，我们很爱的经文哦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哦。还有你们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要逃跑离开你们哦。很熟悉的经文，问题来了，该怎么实践？抵挡魔鬼该怎么抵？用左手还是用右手？还是双手？还是不够用脚踢他走？什么叫抵挡魔鬼？对，所以这个东西什么叫亲近神？所以东西好像懂，可是又好像不懂。我抵挡该怎么抵挡？我亲近该怎么亲近？亲近神用什么方法？要上课吗？原来有一堂课叫亲近神，我就去上五堂课。上完之后还是不懂，再来上一堂课叫内在生活。上完还是不懂，就要另外再上吗？成为祷告的人。应该报名，应该报名。那到底我该怎么做才能够亲近神呢？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抵挡魔鬼呢？你留意经文的处理，他说神阻挡什么人？骄傲的人。他施恩给什么人？谦卑的人。原来两条路，一条是骄傲，骄傲就是满足我自己的欲望，所以我追求里面的欲望。骄傲就是要杀害别人，要去嫉妒、增进、比较。骄傲就是我追求世界的价值观，把自我不断放大放大放大。好，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样呢？谦卑。谦卑，谦卑的人有一个特点哦。所以他讲完施恩给谦卑的人，他就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谦卑就是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所以谦卑的简单方式就是我顺服神，神说了我就听了，这就是叫顺服神。接下来那一句呢，勿要抵挡魔鬼。所以抵挡魔鬼的方法不是用手用脚踢他走，诸如此类的。抵挡魔鬼，如果魔鬼在这边一直吸引我过去，我抵挡他的方法就是我不跟他，我转向跟随神。跟随神的方法很简单，神的话说什么我就跟着做就对了。原来很简单的，当我这样跟着做的时候，顺服神。接下来那一句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离开你们。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讲一个东西，我们亲近神。我亲近神的方法到底是如何亲近呢？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很多年前我在想，我很想神对我显现，我很想神对我说话，我很想我能够跟神连接，更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那时候是1999年，我被圣灵充满，我就一直有一句话印在我的心中，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一句话是我当时不停在读，不停在背，不停在思想的，有了我的命令的。因为我很想什么？耶稣向我显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抓到这一句经文，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等于前面就是神向我显现的基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向他显现。好，前面的基础是什么？有了我的命令的就遵守的，既然就是爱我，爱我的必蒙我父 爱他。耶稣说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哦，以前读不懂，一直都不懂，读不懂，一直都觉得我应该遵守这个，遵守那一个，好像一种规条在我里面。哇，我后来才懂，很简单，你会喜欢在什么地方出现呢？你会喜欢在哪一些人群当中出现呢？那一些人群是爱你的还是不爱你的？你喜欢哪一群人呢？如果这边是不爱你的，这边是爱你的，你喜欢去哪里呢？你说啊，我就是为主受苦所以你越不爱我，我越在你们里面出现。不可能的，人都是一样的。耶稣要去到哪一些人家里吃饭呢？税吏跟罪人，因为这些人爱耶稣啊。耶稣去玛利亚、马大家吃饭，因为他们爱耶稣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知道，耶稣怎么知道你爱不爱他呢？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哎，你就是爱他。原来耶稣说，哎，孩子，你来亲近我。说好，耶稣，我来亲近你。耶稣对印善说，印善，你来做这个这个。印善说好，我跟着做。哎，立刻就不一样啊。那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就是听神的话，就是这边讲到顺服神，顺服神。然后走一条这样的道路，当我顺服神听神的话，耶稣就知道，哎呀，你那么听我的话，你真的是相信我，你真的是爱我，你那么喜欢我，我要不要向你显现？当然要啊，对吧？ 我最喜欢在神住讲道，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很专注，你们很专心，而且呢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我，看牧师什么时候讲错话，对不对没有，这是假的。所以我很喜欢在这边。我最不喜欢的一个经验呢，有一期我们去的某大神学院讲课，哇，好痛苦啊，因为那些人全部都是对着电脑的，连看都不看我们的。事先对方已经要求我们呢把笔记的电子档都给他们了，所以学生已经有笔记的电子档，学生版已经在他们里面了，所以从头到尾他们都是对着电脑，我们在下面讲课，他在上面打打打打打，偶然呢斜眼看我们，继续打，哇，整个感觉很不舒服啊。我不太想去那一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被欢迎，我不被欢迎，我们的话，我们分享的东西好像被挑战，被怀疑，被那边斜眼看一看，继续打，打完就觉得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种感觉。所以整个课堂散播的灵就是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哇，很抵挡，很不舒服。后来神勉强讲完那堂课，就有三到五个人跳上来说，我们很感动，这些书我们可以买吗？可以跟你们交流吗？总算有一点安慰。到底耶稣喜欢去哪里呢？爱他的，遵守他命令的，顺服他的。所以当顺服他的，就是自然就会抵挡魔鬼了。我不需要很费力去抵挡他，抵挡他，抵挡他，不需要。耶稣只需要在里面跟我说，你知道你里面的黑暗吗？我说对，我知道，我承认我里面是黑暗。那就已经是在顺服神，在走一条这样的道路。可是对我们来讲，两条路，一条是走世界的道路，一条是走顺服神的道路。我们通常都会怎么样？圣经说心怀恶意的人啊，他是讲双重性格的人啊，讲的再严重一点， 他叫什么？人格分裂的人啊，这是我的翻译。所以双重性格的人啊，等于是我们要跟耶稣跟不跟？跟。可是跟的差不多，耶稣谢谢你，现在我想自己做一些决定。你知道啊，耶稣，我是跟你的，可是现在我暂时做一些决定。你也累了，你休息一下，耶稣休息休息。好，现在小事情我来做就好了，等我做的不行大事，我再向你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，求而得不着是因为妄求，整个人是因为本身就是心怀恶意。心怀恶意，我们这两条路挣扎，选来选去，跟耶稣，耶稣我跟你，然后世界我也想，对，所以前进的方法是这样前进的，对，两边走当然辛苦啊，我就没办法一起往前冲啊。心怀恶意的人啊，神鼓励我们去面对 整个独根的问题，我要选择谦卑。我又该怎么选择呢？他说，心怀恶意的人呢，洁净你们的手，清洁你们的心。手代表行为，心代表我的思想。我有没有洁净我的思想？我要做一个事情，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成悲哀，欢乐变成愁闷。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为到我们里面这些毒根去悲哀、哀痛、认罪，为到我们里面这些黑暗的部分，我们去向神承认，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应该在神你面前自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事实上人为什么要去比较增进呢？目的就是把别人踩下去，我就可以被提升嘛，是不是？一个人常常被别人称赞，你就说不要称赞他，你应该称赞谁？称赞我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上去了嘛，我被提升嘛。神说不对，真正提升的方法是在神面前自卑。当我在神面前自卑了，神就会抬举我们，叫我们升高。我在神面前，我有论断吗？我在神面前有批评吗？原来有哦，原来有哦，原来我们常常这样批评哦。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就跟神，我就问神说：“主啊，你来帮我，因为我里面不可能没有论断。”你来帮我，因为我里面不可能没有批评。今天早上神就带我去看，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要看你的心吗？”我说：“主，你来带领我看。”神就带我去看，他说：“有没有看见里面很黑暗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我常常在黑暗当中，我有我很多的软弱。论断有两种，一种是恶意攻击的论断，一种是善意的论断。当我去关心一些人，当我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里面会不会产生一种善意的论断？哦，里面会不会说，为什么那么软弱呢？为什么你自己不起来呢？这个会不会变成我的论断？黑暗。除非我们很深的去挖掘一些，把它变成悲哀，把它变成愁苦，把它变成哭泣，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在神的恩典里面再一起被提升。这是我们的光景。我们有一个香港一个同工，我很感动的，他很早期就已经在611了，等于是开国元老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就离开了5年以上。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611已经不晓得成长有多快了。所以那个快速的速度让他一回来的时候，他很不舒服。他很不舒服的第一个点是，为什么当时跟他一起 开创的那些人现在已经比他高了，比他排得高了，他必须重新开始。这是他第一个不舒服。后来他更勇敢分享他第二个不舒服，就是他所带的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以前是他带的，读书大学的时候，那个学生就参加他的教会，从前的教会。可是这个学生越来越成长，成长，成长到最近，这个学生被案例成为牧师。那这一个同工还是一个传道，所以后来他在同工会面前分享，他说：“我里面有论断，很不舒服。我论断为什么这一个人被提升成为牧师？那我呢？”我从前是他的辅导，那我呢？我觉得他很勇敢，他很勇敢把自己里面这个黑暗挖出来，挖出来去跟大家去分享。听完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很感动，觉得你很真实，你很勇敢。对，如果换上是我们的话，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？我也会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啊。所以人原来里面有很深的黑暗，我们里面原来有很深的嫉妒跟比较在当中，我们有很深的论断。所以除非我去挖这个根， 挖这个根，挖出来去面对它，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被抬举，再一起被提升。这种场合在611是常常有的，常常有的。一些在外面已经暗牧的牧者来到611，重新他的头衔就变成实习传道。怎么会一个牧者回来变成实习传道呢？他磨生命磨得很，是神的恩典。对，这些老师来教课的时候都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见证，他们如何谦卑，如何顺服，说好，我愿意从头开始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把人里面很多毒根都逼出来啊！原来你跟我里面的毒根深到一个地步，没有这些东西都藏得好好的。你看我一表人才，对不对？我看你光鲜亮丽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事实上你不好我不好都不好。唯有在神的恩典把毒根挖出来，才会变成真真正正的好。这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怜悯，要帮我们挖出这些毒根。所以这种机会来到的时候，不要很快就跟魔鬼合作，要很快思想神的恩典。阿们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要学习思想神的恩典。这是第一大点，当我谦卑，当我选择走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我是选择跟认同世界的话，我就会高举自己，我高举自己我就会骄傲，我骄傲我就会批评论断我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就成为跟魔鬼同一国的。第二种是我谦卑，我谦卑承认在我里面有很多的软弱，我跟耶稣认同，我顺服耶稣，然后我就走向呢认罪的道路。结果呢，我顺服神，神就与我亲近，我就被抬举提升。这是两条路，两条选择。第一大点就是讲这个谦卑去烧我们里面的毒根。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放手依靠神的恩典，11到17节。我们先读两节好了，这两节呢讲了很多批评论断跟律法。好，两节，11、12节，预备请。
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论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
好，经文讲到很多批评论断，批评出现3次，论断出现4次，所以有2节的经文有7次讲到批评跟论断，又讲的很多律法律法律法。到底他在讲些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如果一个人批评弟兄的话，他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弟兄的他就是论断律法，判断律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批评就是代表我在否定律法。律法说什么呢？利未记第16章，第19章，利未记19章的16到18节，应该PowerPoint 有哈，19章差了10章，好，我们现在很快速速读，好，把它10章读完，跳到19章，我念给大家听好了，你留意神说什么。他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，论断就是搬弄是非嘛，对不对？不可在民中搬弄是非，也不可以邻舍为敌，寄居于死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每一个律法宣布完之后，后面就盖一个章说我是耶和华，等于是神的律法。接下来呢不可心里仇恨你的弟兄，18节说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民，要却要爱人如己，又叫盖一个印，我是耶和华。谢谢我们后面的反应很快。对，这里继续做你们想做的哈。好，可以了。 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留意了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两次盖章，对不对？两次盖章。简单来说，事实上大家都很熟悉的，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总结两条，第一条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对吧？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所以两条律法而已，第一条爱神，第二条爱人。爱人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我的邻舍，就是我的弟兄。好，爱邻舍。那所以律法就说要爱人如己。那我呢就觉得，神啊，你也没有看错啊，这种人值得爱吗？对啊，神你叫我爱人如己，如果他像薯饼那么可爱没问题，我爱他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啊，他是这一个人啊，他差到这样，神你叫我爱他，神你应该是有一点近视，你看得不清楚，我比你看得比较清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我要去审判他，我要替天行道，我要去论断他，我要定他的罪。哎，如果我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我在否定律法？我在否定神哦，所以我觉得神你的判断是错的哦。所以神你说要爱人如己，你是想得不够清楚哦，你不记得这个世界有坏人哦，你不记得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恶人哦，所以神啊，我要替你行道，我替你判断，我要审判这个恶人啊。那所以我在否定律法，这就是雅各所说的，他说为什么我们在论断弟兄，就是在批评律法，我在否定律法。哇，你有没有想过那么严重啊？没想过哦。还有第十二节更严重的，我不光是在论断律法，我可以回到原来那个 PowerPoint 的经文。原来我在批评弟兄，我在论断人的时候，我在否定神给我的诫命。神的诫命说爱人如己，那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，神都说我要爱他。可是呢，我们就说不行，我要批评他，因为他有问题，他做得不好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对我微笑，他没有称赞我，所以这个人有问题，我们就论断。不光是我在否定律法，如果我在论断人呢，我在做第十二节说的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谁？一位哦。那只有一位哦，就是那敢救人也有灭人的，那你是谁？对，你是谁？哇，这句话太精彩了。我们常常对别人说，很想别人知道我是谁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西姆的丈夫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所以原来我们很重视我是谁。雅各说你是谁，我们跟谁比呀？我们在跟神比耶。所以我觉得神你的判断不够精准，神你的律例典章已经是两千年、三千年、四千年多，不晓得多少千年的事情了，已经落后了，已经 out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，我替你来判断，对不对？我的判断比你的判断更好，我的意见比你的意见更好，我的想法比你的想法更好。所以到底我是谁？我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我就如神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心中如神，目中无人。我里面就越来越骄傲，越骄傲越自大。所以雅各说，你知道这个严重性吗？当我们在批评人，在论断人，他背后的严重性吗？就是我们想做神啊，我们代替神啊，我们否定神的计划、神的想法、神的安排。神要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论断是彼此伤害，包容是彼此相爱。神说因为论断不会改变一个人，爱跟包容才会医治一个人。三天的开学营很明显，你看见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医治？昨天三个，今天三个，他们被医治，淑娟被医治了，她找到自己，对不对？欣桐被医治了，不怕去跟优秀的人相处，后来才发现，哎，其实你也很优秀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优秀啊。昨天那个俊发蒋健健呢，他被医治啊，对啊，全部都被医治啊。 俊发连被欺负他都觉得被遗弃啊，他开完小组之后就去到一群女生当中聊天啊，因为他自己那一组开完了，他去到 那些女生呢就欺负他，欺负他，嫉妒他什么？嫉妒他的头发。他说：“俊发，你的头发怎么天天卷啊？什么头发？有没有做过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头发好像高高尖尖的，不行啊，我们要拿一个剪刀来剪一下，替你修一下。”哎，这样，哎，他也很开心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依据的环境。一个人在爱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就有安全感啊，爱的环境里面就带来医治跟修复啊，爱的环境就让我不怕面对我的黑暗，因为你有黑暗，我有黑暗，大家都有，而且大家都勇敢讲出来，在第二天的晚上，大家都讲出自己最开心的一些片段，还有最黑暗的一些片段。怎么进到营会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生命的秘密都讲出来啊？那个场景好像有一种不晓得什么的吸引力啊，就开启都把心中的秘密讲出来啊。难道之前的晚餐喝了酒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酒后吐真言吗？没有啊，爱的氛围，医治的环境。神说要彼此相爱，因为他定义要医治我们。神说要彼此相爱，他定义要帮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爱的医治的群体。阿们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连教会都没有爱，去哪里找？我们就失望了。我们只能够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换换换换，到最后只能够找到耶稣。去到耶稣面的时候，就问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为什么我去的教会都没有爱？”耶稣就问我们：“论断人的就必被论断，你也没有论断过人。”原来我有。原来我有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他鼓励我们放手，我不要再去抓我自己合不合理，我不要再去抓这个东西，我要去抓的是神的恩典。人能够抓的有多少呢？我真的有把握吗？我真的是可以自我掌管吗？所以最后雅各书第十三到十七节就讲了一个比喻，我们来读这个比喻。这个嗨。
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初见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
这里讲到一个夸口，夸口代表夸自己的能力。我到底夸什么呢？我可以夸自己的能力，我可以夸神的恩典，到底我要夸哪一种呢？你有没有留意雅各书不停在两条选择的路上给我们选择，选择，选择，选择，我到底要批评论断，还是要更谦卑认罪？我到底要夸自己，还是要夸神的恩典？他说第十三节里面说，他说嗨，你们有话说，话说什么呢？第十三节讲了四个动词，两个时间，时间就是今天明天，四个动词包括往，我要往某城去的往，还有呢住，还有什么做，对不对？做买卖，还有得利，四个动词。这四个动词两个时间其实都包括一件事情，人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，所以他可以掌管生活里面的衣食住行。他说我要往哪里去是不是行，我要住在哪里他是住，做买卖跟那个得利就是关乎衣穿衣服跟吃东西，所以衣食住行我都觉得我靠我自己，而且我决定今天去就今天去，决定明天去就明天去，我决定不去就不去，好像人蛮厉害的，全部都是谁决定？我自己决定，对不对？所以立刻就产生十四节，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，明天温度如何你还不知道，有一个极地的寒冷的寒风又吹到台湾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其实你不知道。你说有啊，天气报告我知道啊，它有多冷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。 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，明天会不会下雨我们不一定，现在比较好，现在你说现在我知道，因为有天气预报，可是准确吗？会不会有误差呢？很多东西我们原来都不知道，一个是天气如何我不知道，第二个更严重是你明天有没有命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明天还在不在这个世界，我是否还活着。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？一个无知的财主为自己建筑更大的窗房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如果今天晚上我就跟你说来，我愿你来，那我们就回去咯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能掌管些什么呢？所以其实明天如何你不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云雾而已。第十五节，所以你要靠什么？你要夸什么呢？所以十五节说什么？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如果神你给我恩典，神你给我恩典，我就可以多活一年，你给我恩典我多活两年。事实上人的寿数在神的掌管之中，你若愿意我可以活着。现今你们经以张狂夸口，就是靠自己。所以两条路，靠自己还是靠恩典。如果我靠自己的话，我成为什么？我成为恶人。信耶稣信到成为恶人，哇！信耶稣又信到成为罪人，信耶稣信到成为神所憎厌的人，那太可怕了吧。原来我一论断，我一夸口，我一靠自己的行为，我就会掉到这个陷阱当中，成为恶人，成为恶人。神最后要我们说什么呢？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神要我们知道，我要顺服神，可是当我做不到，我向神祷告，求神给我恩典，我要回到恩典里面再成长。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罪，我不会再成长，我会停留在那一边。经文一直带我们去思想整个论断的功课，它是一个很深的功课。人论断因为骄傲，人论断因为自以为是，没有靠恩典。有人是可能背了100句圣经，可是一句都没有行出来的。有一些人可能只背1句圣经，可是他背一句就做一句的，哪一个比较强呢？背一句做一句的更强。神要我们知道之后去行，行出来，不是行为导向，是把它变成生命里面该做的顺服，该走的方向。论断是我们很深的一个功课。2008年是蛮特别的一年，那一年呢，母堂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因为一个童工，他面对婚姻的艰难，所以他经过一年牧师西姆的辅导，没办法改变他们的现状，已经没办法再相处下去，所以结果就牧师西姆就决定让他们离婚。离婚之后呢，就让这个女童工呢，那个男的就离开了，那个女的呢留下来。留下来之后呢，要他有几个月去思想自己的软弱跟不对，之后回来继续用他。在传统教会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当时在同工会里面去讲这个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同工就分成两批，有一批起来反对，他说不可离婚，不可离婚。那讲完之后呢，起来反对的讲完之后，在场的有一半人鼓掌。所以当时整个局面很僵，该怎么去处理这个局面呢？整个教会如果处理的不好，它就分裂，就没有今天的611，也没有今天的神助。离婚是不是一个罪呢？它是，因为他违背了承诺，没有守约。可是有哪一种罪是不能饶恕的呢？在神里面岂不是永远都有恩典吗？所以整个思考到底是接纳还是论断，恩典还是批判， 整个思考很不容易，整个局面很僵，后来就一个一个处理，一个一个去谈，谈完之后整个结局很好。神就让我们去思想神的法则，最后就生出那旁边那九个核心价值，整个教会面对冲突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则，整个教会就过了一个难关。原来教会里面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记忆，很容易有论断，我们怎么看呢？我的看法重要还是神的看法更重要呢？神的看法带来医治，还是我的看法才会带来医治呢？原来人的看法常常会带来分裂，神的看法会带来恩典跟医治。我很感恩，昨天讲完这篇信息，小玉也上来，我不记得她今天会不会上来再讲。她上来说，原来她有对我跟西母有论断。苏杰也上来抱着我对我说，牧师，我对你有论断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教会，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把我们里面有论断的地方都挖出来交给神，因为我不要顺服魔鬼，我要抵挡他，我要顺服神，我要活在真理当中。如果你里面也有批评论断的话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开口来祷告，把我们里面的黑暗挖出来。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